科学让世界更小了，以前的地球国现在都变成地球村了。
科学让我们的双手只会点击鼠标而不会画画写字。
科学让时光可以倒流，通过电视剧都可以穿越回到古代了。
无处不在的科学，无处不在的生活，科学与人在科学的世界，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生活。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HY960 华语之声新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学与人，我是主播夏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巴啦啦小魔仙演员不幸去世，为何猝死也会盯上年轻人呢？2021年1月2号下午，巴啦啦小魔仙林美琪扮演者孙乔露妈妈发文证实女儿去世消息，年仅25岁，死因疑似是心肌梗死。此前媒体也报道过不少悲伤的消息，一些平时看着身体都比较健康的人都在发病不到6小时内突然死亡。我们把这种短时间内自然疾病而突然死亡称为猝死。那么猝死为什么会发生呢？有哪些症状呢？遇到猝死患者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首先，猝死和哪些原因有关系呢？实际上 80% 以上的猝死为心脏性猝死。心脏性猝死常常发生在患有冠心病、心衰、猝死既往史、心肌病等疾病的患者身上，他们发生猝死的几率比一般人增加5到10倍。另外，那些患有高血压病、糖尿病、高脂血症、肥胖、吸烟等高危因素的潜在冠心病患者，以及经常剧烈运动、情绪激动、过度劳累、熬夜的人群，也是发生猝死的高危人群。猝死患者趋于年轻化，相信大家从各个新闻中都有了解。调查显示，我国约80%的白领处于过度疲劳状态。在30岁到50岁英年早逝的人群当中，96%死于过度疲劳引起的致命性疾病，其中80%为心源性猝死。现在社会竞争强，工作生活节奏快，生存压力大，中青年人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以及不确定而脆弱的心理状态。为了排解压力，他们常常沉迷于酒精、熬夜蹦迪、熬夜打游戏等等，而这些都是中青年发生猝死的诱因。想要远离猝死，就要避免以下四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持续熬夜，不眠不休。研究发现，与每天睡8个小时的人相比，每天睡眠少于5小时的人，心脏病风险会增加40%。所以，我们建议啊，杜绝不加限制的熬夜，避免过度劳累。一旦身体出现不适，要去医院进行检查，养成定期体检的习惯。第二是持续高压状态，尽量避免极度劳累。压力相关疾病患者在诊断6个月内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了4倍以上，所以我们建议要适当减压，每周抽空去运动或者去公园亲近大自然，也可以偶尔给自己放个假。如果实在没空，哪怕是看看书、散散步、聊聊天，都能让精神紧张得到缓解。第三是戒不掉的烟酒瘾。烟草中的尼古丁会使血管收缩，甚至引发血管痉挛，而酒精则会导致心跳过快，血压也会急剧升高， 从而诱发心脏病突发事件。所以建议大家，不管您的吸烟史有多长，或者您对酒精的痴迷程度有多深，尽早戒烟，减少饮酒，都会对您的血管有好处，降低罹患心脏疾病的风险。第四是久坐不动。研究表明，与每天坐4小时相比，每天坐8小时而运动量又很小的人群，心血管死亡风险增加了32%。所以建议大家保证每周至少运动3到5次，每次运动至少30分钟。那么猝死之前会有什么症状吗？猝死啊，虽然是突然发生的，但是很多患者在猝死前发生的几个月会出现症状，甚至会因此就诊。一项研究发现，在发生猝死前3个月内，有70%患者到医院就过诊，近30%患者曾到急诊就诊，接近20%的患者曾住院治疗。如果能在出现症状时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和干预，就很有可能不会发生猝死。临床上常见的猝死的症状啊，有胸闷、胸痛、心慌、呼吸不畅、头晕、大汗、不明原因的恶心、呕吐等等，以及不典型的心绞痛，如腹痛、牙痛、左肩部疼痛等等。那么如果我们碰到猝死患者要怎么办呢？如果患者出现持续的胸痛，首先应该让他就地休息，停止一切活动，全身放松，如携带硝酸甘油，在没有血压过低、心率过慢或者青光眼的情况之下，可以含服1到2粒。如果症状持续超过30分钟，应该考虑心肌梗死的可能性，马上拨打120。如果患者出现突然晕厥，要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急救。一，首先看意识，轻拍患者双肩，先后双侧耳边呼唤，患者若无反应，马上请另一位目击者呼叫120急救电话。第二，其次看心跳和呼吸，手指触摸颈动脉搏处，同时观察胸廓起伏，6秒内没有触及和观察到，视为心跳呼吸暂停。如果出现心跳呼吸暂停，马上请另外一位目击者就近寻找是否有 AED， 就是自动除颤仪。第三，4分钟之内开始胸外按压，让患者平躺在平坦而坚实的平面上，使患者侧头，检查口腔是否有异物，如果有的话，应该先将其抠出。解开异物，找准两侧乳头中点作为按压部位，两手交叉，用掌根垂直用力按压，以每分钟至少100次的频率进行匀速按压。可以按照30:2的比例进行胸外按压和人工呼吸，但是人工呼吸不是必须的。第四，要重新评估和除颤。连续进行5组30次胸外按压操作之后，再次判断患者的意识、呼吸、心跳是否恢复。若取得除颤仪，立刻进行心脏除颤。若患者未恢复心跳呼吸，则继续进行胸外按压和人工呼吸，直到呼吸、心跳恢复，或者120医务人员到达现场。对于猝死，大家都要提高警惕。如果您已经患有心脏疾病或者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应该积极控制指标，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要是出现胸闷、胸痛、呼吸困难等症状时，不可讳疾忌医，应及时到医院检查与干预。万一遇到猝死患者，应该保持冷静，按步骤处理，为患者赢得抢救的时机。虽然猝死也很可怕，也夺走了很多人的生命， 但是只要大家多了解猝死的预防和急救，就能为患者争取多一线生机。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张文宏称石家庄疫情一个月内能得到控制。1月10号的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确诊病例10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8例，本土病例85例。张文宏预测，石家庄疫情可能在几个星期或者一个月内得到控制。1月10号下午，河北省召开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介绍新冠疫情防控相关情况。石家庄、邢台两市的第一轮全员核酸检测已经结束了，共检测1300余万人。截至9号的24点，一共筛查出364例检测阳性。石家庄检测呈现两个特点，一是集中在藁城区，占人数的87%；二是关联性比较强，基本上都是与藁城区有关，特别是与藁城区曾村镇有关。邢台的检出都在南宫市。从病例的分布来看，感染范围暂时没有进一步扩大。10号由华山感染和 EMI 主办，百度健康一点和医道承办的新冠防疫论会前会上，张文宏谈及石家庄疫情表示，新冠疫情传播遵循点状聚集弥散规律，近期石家庄疫情有明显聚集特征，未到弥散阶段，可能在几个星期或者一个月内得到控制，对此深有信心。相比去年，中国的诊断能力、隔离能力、政府的经验都好很多。临近春节，民众应减少聚集性社会活动，不能放松警惕，但也不用过度紧张。临近春节，国内疫情出现多点散发现象，春节能否回家过年呢？异地回乡是否需要做核酸检测呢？过年能否举办年会和酒席婚宴呢？这些都成了很多人关心的话题。对此，多部门倡导就地过年，减少不必要出行。1月10号，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成立春运工作专班，要求减少不必要出行，确保疫情不因春运扩散，引导错峰避峰出行。交通运输部门要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做好错峰放假、错峰开学、景区限量预约、错峰接待等工作。1月9号上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曾益新在发布会上也表示，要引导错峰出行和线上消费，优化和错峰安排学校寒假放假、春节、春季开学时间，倡导在工作地过年，尽量减少人员流动，同时各地鼓励外地员工就地过春节。近日，北京、上海、宁夏、山东、河南、安徽、湖北、河北等地先后发出春节期间非必要不返乡的倡议，鼓励企业、事业单位安排弹性休假，有条件的就地过年。首先来看北京市。北京企业联合会与北京市企业家协会倡议在北京职工春节就地休假，号召在京企业职工两节期间非必要不出京、不出境，不去疫情中高风险地区、人流量大的地方。再来看青岛，线上拜年见贫如面也是一种时尚，青岛呼吁春节期间尽量就地过节， 家庭、私人聚会、聚餐时间控制在10人以下，非必要不出青岛。再来关注一下浙江。浙江省推出包括鼓励外地员工留浙过年在内的10条举措，例如鼓励企业采取发放留港红包、改善就餐条件、安排文化旅游活动等措施，吸引外地员工尽量留在当地过年，有条件的地区可给予适当补助等。来看广东，广东省建议广大民众非必要不要离粤，春节尽量在本地过节。广东省卫健委鼓励企事业单位根据生产工作情况和职工意愿，灵活安排休假，引导职工群众在春节期间尽量在粤过年。多地明确异地返乡需持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河北秦皇岛市外地来返人员均需核酸检测。1月9号，秦皇岛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通告，为精准做好防疫工作，有效防范疫情输入和传播，经研究对来秦返秦人员开展核酸检测。通知指出，从1月10号到2月26号，所有从外地来秦返秦人员均需进行核酸检测。抵秦前72小时内做过核酸检测的，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的，可以不再做核酸检测。甘肃、陇西等地，从低风险区返乡也需持核酸检测证明。有网友在甘肃陇西县政府网站上咨询，近期从云南昆明市西山区返乡需要核酸检测吗？陇西县人民政府办公室1月5号回复称，按照风险等级实施分级分类精准管控要求，目前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属低风险地区，请您携带7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到达陇西，配合村上防疫工作人员做好信息登记等工作后，安全有序外出。安徽淮南提倡在务工地过年。1月2号，安徽淮南市在致淮南籍在省外务工人员的一封信中表示，如果条件允许，提倡务工地过年，以减轻两地防控压力。如确实需要返淮，可在返淮前7日内到务工地疾控中心或者医疗机构进行核酸检测，返淮后持检测结果到所在村委会报备登记，并核验安康码或国务院大数据通行码，也可在返淮后第一时间在村社区报备登记。在村和社区的安排下，24小时内到达所在乡镇采样点开展核酸检测。河南焦作修武县近7日核酸检测正面加提前2天报备。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督察室1月8号称，我们提倡非必要不返乡，如需返乡要携带近7日内核酸检测证明，并且提前2天向所在村社区报备，返乡途中要全程佩戴口罩。如果您从境外或者中高风险地区返乡，还要配合落实好7+7和2+1管控措施，即集中隔离7天，并做好一次核酸检测和血清检测，然后居家隔离7天，并做好一次核酸检测。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强化从低风险地区返抵该市人员的 健康管理。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近日也强化了从低风险地区抵返该市人员的健康管理，进一步从严管理。根据呼伦贝尔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工作指挥部最新发布的第17号公告，若国内某一省份内两个及以上城市出现疫情，则该省份所有低风险地区返抵人员需提供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者出示包含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信息健康通行码。不能提供的人员需要第一时间进行集中隔离，24小时内完成核酸检测。核酸检测阴性者可有序流动。另外，如不能准确界定抵返人员风险等级，凡有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区旅居史的，均视为中高风险地区返抵人员。最后来关注一下铁路部门，已购车票退票时不收取手续费。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1月6号报道，为配合各地疫情防控要求，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推出免费退票措施。针对近日全国部分地区出现多点零星散发病例和局部聚集性疫情，为配合各地政府减少人员流动，减少旅途风险，减少人员聚集，疫情防控政策的落实，铁路部门对旅客列车车票退票规定作出如下调整。自2021年1月7号零时起，旅客在车站、铁路12306网站等各渠道办理2021年1月6号24时前已购列车的有效车票退票时，均不收取退票手续费，购买的铁路乘意险一同办理。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连下厨都会呕吐，这些新冠肺炎患者的嗅觉和味觉回不去了。新冠肺炎的前兆症状之一就是嗅觉丧失，一般还伴有味觉障碍。嗅觉丧失属于突发而又明显的改变，大多数患者通常在康复后数周内就可恢复，但少数患者的症状会持续，连医生也无法保证何时恢复。很多专家担心，多数患者会因此永久性的丧失嗅觉和味觉，因而研究者们迫切开始了解更多关于味觉和嗅觉丧失的原因，以及如何解决这一问题。首先是心理健康问题。嗅觉与味觉和食欲紧密相关，嗅觉丧失通常会剥夺人们的饮食快乐，而突然的嗅觉丧失还可能对患者的情绪和生活质量造成深远影响。哈佛医学院神经生物学副教授达塔表示，研究认为嗅觉丧失与社交孤立、快感缺乏以及隔绝孤立感相关，人们的记忆和情绪与嗅觉之间的关系也错综复杂，嗅觉系统更是对人的情绪健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这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得到认可。达塔称，嗅觉丧失将改变人们对环境的感知方式，以及他们在环境中所处的位置，人们的幸福感会下降。研究嗅觉与人类感知和情绪相关性的 莫奈尔化学感官中心心理学专家道尔顿表示，我们只有在失去嗅觉后才会对其多加关注，然后当引发人们关注之后，这一问题就会变得十分令人痛苦。英国科学家对9000多名加入脸书互助小组的新冠肺炎患者进行了调查，许多患者表示，他们在失去饮食快乐的同时也失去了社交，嗅觉丧失弱化了他们与其他人的联系，影响了他们的亲密关系，让他们感到被孤立，甚至是与现实隔绝。一位参与调查的患者写道，我对自己感到陌生，就好像我的某部分缺失了，因为我无法再闻见味道，不能体会到日常基础生活中的情感。另一位患者则称，我感到惶惶不安，就好像我不存在一样，我无法闻到自己房子的气息，感受不到在家的感觉，外出时我也无法闻到新鲜空气或青草的气味，我更闻不到雨水的味道。嗅觉丧失也是诱发焦虑症和抑郁症的危险因素之一，心理健康专家对此深感困扰。美国西奈山伊坎医学院精神科学、神经科学、遗传学与基因组学教授马拉斯皮纳和其他研究者已经发现，嗅觉障碍通常是精神分裂患者出现社交缺陷，甚至是健康个体出现社交退缩的前奏。另外，嗅觉丧失可能引发身体健康问题。嗅觉丧失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营养问题。许多嗅觉丧失的患者将食之无味，继而面临营养不良和体重减轻的风险。美国马萨诸塞州布鲁克林的新冠肺炎患者卡拉表示，自丧失嗅觉之后，他自2020年3月份起体重减轻了20磅，约9斤。此外，嗅觉也是人们面临风险时的第一报警器，如火灾或者煤气泄漏。老年人更容易发生意外的原因之一就是嗅觉减退，比如忘记关灶火而引发火灾。美国纽约贝塞德的米歇尔·米勒于2020年3月份感染新冠病毒，自此无法闻到任何气味。最近，她的丈夫和女儿拉着她冲出房子，因为厨房弥漫着煤气味。她表示，没有嗅觉、味觉是一回事，但这事关活下去。更糟糕的是，一些新冠肺炎幸存者还存在着嗅幻觉、嗅觉倒错的折磨。美国加州圣玛丽一位50岁的缓刑官艾里克·雷诺兹于2020年4月感染新冠病毒时丧失嗅觉。他表示自己经常能闻到一股恶臭味，但自己知道这并不存在。低糖饮料喝起来像泥土，肥皂和洗衣粉闻起来像死水和氨气一样。我还不能下厨，这会让我作呕，雷诺兹说。那么，面对以上两种情况，有没有可能的解决办法呢？已追踪2000名嗅觉丧失的新冠肺炎患者情况的弗吉尼亚联邦大学嗅觉与味觉中心医疗主任艾文·R·瑞特表示，像雷诺兹这样因感知扭曲而引发厌食症的患者并不少见。瑞特的一名患者正在康复中，但是这位患者的病情目前又反复了。该患者表示，几乎所有东西 都让它闻起来或者吃起来像是汽油。瑞特认为，因为鼻内感受器在努力觉醒，向大脑传送信号可能会失败或者被误读，因此嗅觉错乱可能是恢复过程当中的一环。另外，在丧失嗅觉之后，不同类型或者亚型的感受器可能会遭受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你在吃牛排时，大脑接受到的熟悉信号将被曲解，这可能会让大脑误以为你在进食其他难吃的食物。希望寻求答案和治疗的患者尝试了诸如嗅觉训练之类的疗法，希望可以借此恢复嗅觉。德国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嗅觉训练对那些嗅觉功能低下和嗅觉导错的患者比较有帮助。纽约西奈山医院耳鼻喉科专家阿尔弗雷德已开展一项临床试验，用于研究鱼油能否对嗅觉恢复有所帮助。他认为，鱼油中的欧米伽3脂肪酸可以保护神经细胞免受进一步的损伤，并帮助神经再生。
走在探访你的路上，我不带任何一束花，我只是觉得累了，就走着走着来到你的方向。你会说我又在游荡，快回到该待的地方，我就不想，就像你离开时一样不爽。你就像是绽放，从我眼前蒸发，从约好见面的地方蒸发，或许这样比较不会痛苦吧。你就像是蒸发，从我脑中蒸发，从我摸得到的地方蒸发，可生活还是得继续啊。 只是觉得烦了，就走着走着，自顾自的流浪。你会说我一再忧伤，别恋着消失的遗忘，我就不想。就像你离开时一样不爽，你就像是阵风，从我眼前绽放。从约好见面的地方绽放，或许这样比较不会痛苦吧。你就像是阵风，从我脑中蒸发，从我摸得到的地方蒸发。可生活还是得继续啊，这城市这么大，我却见不到你呀。这城市这么大，我却见不到你呀。我失去了你，也丢失了我。想说的话都埋在心脏，你听见了吗？你就像是阵风，从我眼前绽放。从约好见面的地方绽放，或许这样比较不会痛苦吧。你就像是阵风，从我脑中蒸发，从我摸得到的地方蒸发。可生活还是得继续啊。像是蒸发，你就像是蒸发，你就像是蒸发，你就像是蒸发，你就像是蒸发。你就像是蒸发，你就像是蒸发，你就这样蒸发。
欢迎回到科学与人，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世卫统计，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近9000多万例。多国提升疫情应对等级。中新社北京1月13号综合消息。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12号下午17时40分，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 56万6186例，累计达到89,707,115例。死亡病例增加9,371例，累计达194,352例。首先来关注一下美洲方面。2019年底，新冠疫情已在巴西出现。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疫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13号的早上7:26，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达到2,278,4091例，累计死亡病例为379,551例。根据巴西卫生部1月12号数据统计，巴西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4,025例，累计确诊819,5637例，新增死亡病例1110例，累计死亡病例204,690例。巴西东南部圣埃斯皮里州卫生部门1月12号公布的研究结果表示，早在2019年12月中旬，该州已经出现新冠肺炎感染者。再来关注一下欧洲方面，法、德变异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增多。根据法国当地时间12号晚上发布的官方疫情数据，法国12号新增确诊病例19,752例，累计确诊病例超过280万例，达到280,6590例。法国新冠肺炎死亡病例现为68,802例，新增死亡病例742例。法国官方当天确认，法国13个大区中已有8个大区报告发现变异新冠病毒聚集性感染，全法大约有10起变异病毒聚集性感染。瑞典公共卫生局1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瑞典累计确诊病例超过50万例，达到506,866例。瑞典一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临时性法案已于10号起生效，有效期将持续到9月底。该法案旨在赋予政府更多采取强制性措施的权利。此前，瑞典一直采取相对宽松的抗疫政策。随着第二波疫情到来，瑞典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数不断攀升，成为北欧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再来关注一下德国方面。截至当地时间的12号晚上，德国累计确诊人数已超过195万。当天，德国西南部的巴登福腾堡州宣布确诊了该国境内首例发现于南非的新冠变异病毒感染者。在此之前，德国多地已确诊了发现于英国的变异毒株感染病例。据德国时代在线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2号20时，德国累计确诊195,3029人，治愈156,9445人，死亡42,852人。再来关注一下俄罗斯方面。俄罗斯新冠病毒防疫官网12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俄罗斯新增22,934例确诊病例，累计确诊34,48,203例，新增死亡病例531例，累计死亡62,804例。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局长波波娃，在12号举行的抗击新冠病毒协调委员会会议上说，俄新冠肺炎疫情趋于稳定，全俄22个地区新冠病毒传播速度正在下降。他还指出，2021年的前十天，俄罗斯住院的新冠病毒患者数量下降了 16%。再来关注一下亚洲方面，马来西亚实施全国紧急状态。马来西亚国家皇宫12号宣布，鉴于国内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最高元首阿卜杜拉同意内阁建议，决定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紧急状态，以阻止疫情进一步蔓延。紧急状态将持续至8月1号，如果单日新增病例得到有效控制，紧急状态可提前结束。马来西亚总理穆希丁12号发表电视讲话时表示，实施紧急状态旨在赋予政府更多权力以有效应对疫情。在紧急状态之下，政府将继续运作，经济将继续运行，不会实施宵禁，但国会和各州立法机构将暂停会议，也不会举行大选和补选等。根据马来西亚卫生部12号发布的疫情数据，截至当天中午，该国过去24小时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309例，创下疫情爆发以来的单日新增最高，累计确诊141533例，累计死亡559例。再来关注一下韩国方面，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13号通报，韩国较前一天新增确诊病例562例，累计确诊70212例。该通报称，新年以来韩国新增病例开始缓慢减少，疫情第三波大流行逐渐得到遏制，但是全国各地接连出现零星散发确诊病例，社区潜在传播、变异新冠病毒等风险因素犹存，疫情随时都可能反弹。再来关注一下非洲方面，马拉维进入国家灾难状态。根据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非洲东部时间12号的5时，该地区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超过300万例，达到308万1881例，累计死亡病例达到73423例，累计治愈248万3033例。马拉维总统查克维拉12号宣布，因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恶化，马拉维所有地区从即日起进入国家灾难状态。查克维拉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援助，以帮助该国应对疫情带来的各种挑战。查克维拉宣布12号到14号为全国哀悼期，以悼念因感染新冠病毒去世的官员和民众。突尼斯卫生部长麦赫迪12号宣布，为抑制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突尼斯将从14号开始实施为期4天的全面禁封措施。麦赫迪说，目前突尼斯疫情形势非常严峻，每日新增确诊病例不断创下新高，大部分地区疫情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医疗卫生机构面临极大压力。他表示，政府正在加快引进新冠疫苗， 尽快为医护人员以及易感人群接种疫苗。以上就是本期《科学与人》的全部节目内容了。我是主播夏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